Emily 陈莲英传道在我们当中正道，讲题为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让我们以敬畏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又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上主的信息。大家应该都有留意到，敬拜队刚才带领我们唱那首诗歌《人算什么》，就是出自今日正道的经文。但是当中的旋律和歌词似乎又好像跟我们所熟悉的版本有点不太同。我很喜欢刚才那个 mood 的，其实是很是不是叫 jazz 定叫什么 blue 一点，我喜欢那种感觉。我熟悉的版本是这样的。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地何美，是不是这首？是啊，大家都熟悉这首。但是不同的版本呢，其实可能会带给我们有不同的共鸣的。因为作曲和填词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重读诗篇第八篇，或者用诗篇第八篇来到去领修和默想的时候，可能都会带出一些新的领受，所以都会写下一个新的乐章出来的。由此可见，有关诗篇的研读，因着它那个独特的文体，其实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做一个切入点的。换句话说，我们读一首的诗是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到去细味，就好像我们去欣赏一幅画，欣赏一帖的书法一样。刚才主席都带领了我们将诗篇第八篇再读了一次。我想先问一下大家，诗篇第八篇给你的印象是怎样的呢？看这个 word 先，今天好像麻麻地。好 ,OK。它是帮我们颂赞上主的伟大以及人的渺小，抑或是颂赞上主的伟大以及人的尊贵，抑或是颂赞上主的伟大因为他将人看得很尊贵。换句话说，是上主好看得起我们人类，并且委以重任，所以他很伟大。还有其他的想法？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些初步的想法。今天我真的希望透过我对这首诗的一些的导赏，并且分享一些我的读后感，可以让大家对这首诗所透露的情怀可以多一些的感受和共鸣。最重要的是，我很希望尽量将神的话语解开，然后让诗篇亲自说话，让这首诗可以触动我们的心灵，更加期望我们愿意对上主透过这首诗所发出的邀请，我们可以有所的回应。听到之后，我都建议大家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可以在小组的里面有更深的信仰和生命的交流。我们先来看看这首诗的分段赏析。我会按住我的恩师前中国神学研究院院长李星敬博士，他按照原文的释义版本来到同大家分享，让大家可以更加贴近原文咁样嚟到去欣赏到呢首诗原本嘅韵味同埋意涵。因为制作 PowerPoint 嘅限制啦，我就唔能够将大家所熟悉嘅和合本嚟到做一个并排对照咁样吓，所以有需要嘅咧，请你自行打开你嘅手机吓，打开你嘅圣经 Apps 嚟到去细看。好，我等一等先，有些人在准备的手机，给一两分钟大家打开手机先。 请主耶稣帮下手啦，落唔到个 PowerPoint。
OK，
好，请听我读一次呢个诗节嘅版本。上主，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多威严，在全地，你的威荣备受颂扬于天际，出自孩童和吃奶的口中。你建立力量防御你的敌人，以消灭仇敌还击。当我观看你的天际，你指头的作为，月亮和星辰，就是你所命定的。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又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又使他仅次于神明，却以荣耀尊贵为他冠冕。你派他治理你手的作为，一切你都放在他脚下。畜牧和牲口，他们一切，甚至野地的猛兽，天际的鸟，并大海的鱼，凡游弋于海道深处的。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多威严，在全地。整首诗的结构和文学特色其实都是非常的简单。第一节的上半部和第九节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都是说上主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多威严，在全地。中间就分开了四个的段落，每一段有四行，而四个段落之间都各有一些的名词、动词或者量词来到去将它扣连，包括天际、作为和一切。而这些内在的意象的流动方向，可能正正是构成了整篇诗的信息所在。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和第九节这个首尾呼应的诗句。究竟上主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抑或是有多威严？我找了九个的译本来做对照，原来有不同的译本，有不同的选择。我很快给大家数过一次就可以了，我就不会再详细读，有兴趣可以自己再找圣经再看看。所以原文原来的确有不同的意思的，所以不同的圣经的翻译者他就会选择了不同的译法。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想告诉我们颂赞的对象毫无疑问的就是上主。诗人提醒我们要将注意力放在上主的身上。所以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诗人为什么要去颂赞耶和华的威严、伟大，或者说他的美呢？让我们先来看第一段。你的威荣备受颂扬于天际，出自孩童和吃奶的口中。你建立力量防御你的敌人，以消灭仇敌还击。经文很具体地讲到，你建立力量防御你的敌人，以消灭仇敌还击。按李思敬老师的讲法，这个是一幅征战的图画，是指到上主得胜邪恶的力量，赢到一个地步，敌人是溃不成军，连重新集结以作出反击的力量都没有，是彻底的胜利。大家要知道，在古代近东没有所谓无神论的，每一个的民族、每一个的部落，他们都会相信有神明的存在。谁能够帮我们打胜仗，谁背后的神明 就是最大。所以当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骂阵的时候，以色列人居然派出年轻俊秀的大卫来到去应战，而且不费吹呼之力就击溃了骁勇善战的哥利亚。非利士人就吓到落荒而逃。这个是大卫他自己第一生的经历，可谓不生难忘。及后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杀，大卫在旷野整整流亡了十年，期间亦都要在不同的地方的势力来到去征战，最后才能够统一十二支派，建立了大卫的王国。一路走来都是上主替他征战，得胜的是上主，这个是大卫深深能够体会到的。而上帝的威荣在哪里备受颂扬啊？使人说是在天际，亦都是出自孩童和吃奶的口中。使人好像仿佛拍电影一样，镜头先拼了去一个浩瀚的宇宙，再zoom翻埋嚟去到孩童和吃奶的婴孩的当中，形成了一个很强烈对比的画面。不过我们可能最不明白的就是什么叫做孩童和吃奶的口中呢？原来在马太福音第21章16节曾经记载了主耶稣对这一节的经文的引用。话说某一日，耶稣如常地在圣殿的里面去医治病人，祭司长和文士看到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到孩子们在圣殿的里面高声地喊叫说：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这班的祭司长和文士就很生气，跟耶稣这样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吗？意思就是说这些小孩子在那里乱说，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啊？但是耶稣的回答都挺特别的。耶稣就说 sorry， 翻翻前一页。是的，经常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这句说话难道你们没有读过吗？所以耶稣所引用的可能就正正是这里的诗篇第八篇第二节。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连细路仔啊都能够见证到道成肉身活在他们眼前的主耶稣，并不是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接触到那些的大人。这些的神恩仔都知道耶稣是大有能力的尼赛亚，于是就从而打从心里面向主耶稣发出颂赞。耶稣在这里其实是反问那些祭司长和文士，你们熟读旧约经训难道都没有读过吗？言下之意，难道你们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抑或你们是故意选择视而不见？小朋友的单纯和坦白很多时候其实是更加接近真相的，就好像童话故事里面国王的新衣里面那个小朋友，是吗？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呢，某一晚呢他和家人呢和亲戚呢在酒楼里面去做节，回到家之后呢他就跟他妈妈说，他说妈妈为什么呢你们家呢那班大人呢吃饭的时候呢都这么严肃的？于是妈妈就问：是吗？那谁是整餐饭里面最轻松的那个？那小朋友就答了一个长辈的名字。如果你是那位的妈妈，事后你会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有什么行动呢？小朋友很明白在餐饭里面描述到整个家庭的气氛是怎样。因此这里诗人其实可能是很想表达的是 创造天际的上主，他得胜的大能，就是在人看上来最软弱的孩童，甚至是吃奶和婴孩的当中，都能够见证得到。换句话说，是明明可知，叫人无可推诿的。无论如何，第一段的主角就是上主，上主赢了，上主赢到尽，仇敌完全没有机会还击，而且毋庸置疑地，真战胜利的是上主，绝对不是靠个人的智慧、谋略，甚至是能力。更加重要的是，这位全面得胜的上主，他不是一般的神明，他乃是那位创造天际，亦都是创造人类的造物主。因此紧接下来的第二段，诗人笔锋一转，他提出了一个很重大的发现，就是这位满有能力全然得胜的造物主，竟然愿意纪念人、眷顾人，愿意直接和人来到去来往，建立关系。换句话说，超越的上主同时是愿意临在响你同我的生活当中同埋生命当中的上主。佢并唔系嗰一位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上主啊。呢个就系所谓道成肉身的真正的意义。响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咁样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亦都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一儿子的荣光。至于诗人为什么会有突然间会有这个重大的发现的呢？稍后我再会跟大家分享这首诗的可能的写作的背景。让我们先来看第二段。当我观看你的天际，你指头的作为，月亮和星辰就是你所命定的。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又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之前我都有稍微的来到去提过第一节的下半句和第三节的天际，正正是第一段和第二段之间的重要的联系。第一段的意象是讲到你的威荣备受颂扬，透过浩瀚的天际和出自孩童和吃奶的口中，强调的是上主的独特性，他是那位全然得胜的上主，亦都是创造天际和人类的造物主。而这里他是透过诗人抬头仰望浩瀚的天际，其实他想要表达的是一种的发现，是一种的情怀。这一段彼得森牧师他用了当代的美式英语来到做一个译译，在信息本圣经的 message 是这样翻译的，是很有意境。我的中文翻译就是这样，我仰望你宏伟的天际，黑暗而巨大，你手工制作的天空珠宝，月亮和星星镶嵌在他们的背景中。然后我反观这渺小的自己，不禁惊叹，为什么你要顾念我们？为何竟会花时间留意我们？题外话下少少，彼得森牧师对诗篇的这个的意译的版本，其实是很贴近现代人的语言的。所以呢，连爱尔兰有一对著名的摇滚乐队叫做 U2， 他的主音歌手 Bono 都曾经被他这个翻译的版本所感动，而专程的来到去拜访彼得森牧师。既然来到英国呢，我们都不妨多些认识一下英国的历史和文化，让我们都可以多些在地的感觉，好吗？我想介绍一下 U2 这一支的乐队。 U2 是一支在1976年成立在都柏林的摇滚乐队，当时正正是爱尔兰的社会运动最激烈的年代。这队的乐队自从1980年代开始窜红之后，就一直到20世纪的今日，它仍然活跃于全球的流行乐坛，屹立了接近4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爱尔兰重要的国家象征之一。而Bono亦都成为了著名的社会运动人士，并且多次被诺贝尔和平奖来到去提名。 YouTube 有一段他去拜访 Eugene Peterson 彼得森牧师的访问记录，有一位的牧师和一位摇滚音乐的主音歌手做一个很深情的信仰对话，很真挚，很感人，很鼓励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YouTube 那里找来听一下。当我观看你的天际，天际是什么呢？诗人说天际是你指头的作为，是你用手指一点，你一望无际的好像黑色天鹅绒的布所铺满的就是天空珠宝、月亮和星辰。试想一下，天际都已经够浩瀚了，用手指一点就出出这个天空珠宝的常主，岂不是更加伟大吗？相对的，诗人所讲的人或者世人，其实原文是用了一个很软弱的字词，是指凡人和必死的人，英文就是 mortal being， 不是巨人和伟人，是你和我这都是一样的凡夫俗子。这段的主题仍然都是你，是你的天际，你的作为，你的命定，是你对人的纪念，是你对人的眷顾，是一连串的你。不过这段的重点是上帝的伟大，不单止他创造宇宙，更加重要的上主的伟大是人可以经历得到的，因为伟大的上主是乐意和我们交往，乐意和我们建立关系，他纪念人，他眷顾人。至于怎样去纪念人，他怎样去眷顾世人，第三段马上作一个详细的表达。你又使他仅次于神明，却以荣耀尊贵为他冠冕，你派他治理你手的作为，一切你都放在他脚下。同样上一段讲的天际是你指头的作为，当中的作为又是另一个重要的词汇，将第二段和第三段连接起来，讲的是你派他治理你手的作为。这一节的第一行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的，你叫他比天使括弧括住或亦神微笑一点，或亦神这个括弧就想告诉我们，原来原文这里的天使希伯来文可能是指神或者神明的意思。值得留意的是，在古代近东的文化的里面，作为奴仆或者普通人都是不会将自己视作仅次于神明的，是不是？那什么人会这样做呢？可能是君王，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经常都讲天子，天子是天的儿子，又或者是传说当中的伟人才会这样想的，是不是？所以以荣耀尊贵为官为他的冠冕，这里是可能讲的是与一个君王有关的。读到这里呢，不知道大家脑海里面呢有没有出现了一幅的图画，你使他仅次于神明，与叫他与你叫一切都伏在人的脚下，形成了一个三层架构的关系。伟大的创造主，受造的人， 同埋伏在人脚下嘅万物。喺呢度，诗人好明显嘅系引用咗创世纪第一章嘅记载。六日创造嘅高峰就系上主按住人嘅形象同埋样式嚟到去做人，而世人受造嘅目的就系受托治理上主所创造嘅一切。好，又是动脑筋的时间了，我又邀请大家想一想，在这个三层架构的关系当中，耶和华使他仅次于神明，这个的他是合意的指君王和伟人，又或是广义的是指到所有的受造人类。再者，君王和伟人是伟大抑或渺小呢？看你跟什么比的。软弱的世人是渺小抑或是伟大呢？我觉得答案可能是老夫子的名句，耐人寻味，有人估到了。无论如何，我很相信呢，在职场当中，大家都应该成日都感受到这种所谓的三层关系。中间那层叫做什么？夹心阶层。一点都不好做的，是不是？所谓能力越大，压力越大。其实在屋企的里面都是一样的，总是有些人是夹在中间的，是不是？可能母亲会夹在爸爸和个仔之间，个仔又会夹在婆媳之间，较隐藏的是可能是孩子夹在父母中间，同意吗？怎样去破局呢？最近有人介绍我看一本书，叫做《改变带来医治》，是过犹不及的作者的著作，可能大家比较多有机会看过后面那本书叫《Boundary》，主要是鼓励人要改变一些固有的认知和信念，以及一些僵化的角色定位，咁就可以咧，让人咧喺好充满咗张力嘅关系嘅当中得到治疗。我手上咧仲未有呢一本书吓，我等紧咧翻咗去台湾述职嗰个宣教士咧手提翻嚟俾我吓。不过呢本书嘅概念刺激到我谂到一个关于我自己自身嘅应用。我曾经系教会机构嘅童工，亦都做过教会嘅牧者。而家咧就是一位自由传道，唔知道大家谂起牧者咧嘅意象咧，系咪会谂起牧羊人啊？系啊，嗬。但我谂起我神学院嘅班长，佢曾经有一次同我哋闲聊倾偈嘅时候咧，咁样讲，我不经意咁讲嘅啫，佢都话，佢话其实咧，我哋呢班人咧，即系我哋即将神学院毕业去做牧羊人噶嘛，系咪吓？佢话咧。其实我们只不过是上主的一只牧羊犬而已，真正的牧羊人是主耶稣。没想过我侍奉了就来三十几年了，我才最近才深深的领略到班长的这个洞见和他的智慧。所谓一途胜千言，一切尽在不言中。最重要的是，如果大家都能够在自己的人际张力的当中重新调校正确的位置，我们就能够在这些张力的当中得着释放。只要我们认清楚，其实我们都只不过是一只牧羊犬， 都只不过是一个受托的管家而已。我们的大牧人是我们的上帝。最后一段，第七到第八节，畜牧和牲口，他们一切，甚至野地的猛兽，天际的鸟，并大海的鱼，凡游弋于海道深处的。不知道诗人想讲什么，是吧？四句这样摆在那里。最后一段，诗人其实刻意的铺垫的字词再一次的出现。这里的天际是第一段和第二段都曾经出现过的。而第三段的下半部和这一段的上半部重要的连接词是一切。第三段说一切你都放在他脚下，而第四段这里就正正解释所谓的一切究竟是指些什么呢。第七节，畜牧和牲口是指人所熟悉在耕种和牧放的工作里面可以接触得到的动物，所以在牛羊之外还可以是驴、马、骆驼等等可以驯服的动物。但是与之相对的是野地的猛兽，是狮子、老虎，是指那些会伤害人的，是人所不熟悉的。而第八节亦都是一个类似的结构，天际的鸟和大海的鱼是人所熟悉的，但是与之相对的是游弋于海道深处的，其实是指那些的海怪，是创世纪第一章21节上主所创造的大鱼。在古代近东的故事里面，大鱼是含有邪恶的意思，正是好像华人社会里面我们经常提到的海龙王，这些都是我们人不能够随便可以见到或者接触得到 的生物，是吗？换句话说，一切的受造物在创世的时候都已经伏在上主的手中，更加重要的是上主看着是好的，包括一切的邪恶和祸患。而这一切上主亦都已经放在我们的脚下，世人是受托治理上主所创造的万物，当然亦都包括一切的邪恶和祸患。所以人世间一切的邪恶祸患，包括一切的天灾人祸、战争、瘟疫、社会的不公不义等等，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时看得太多，心灵上面承载不到，我们难免就只会直呼主啊，我愿你快来，好让我们的情感的掣可以稍微删一删 off 了它，可能我们会舒服一点。不过这种心灵上面的逃避，我们小心有时会变成麻木，我们同样会变成视而不见。所以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来去尝试，每一次当我们看到新闻所报道的我们不想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除了代祷，或者我们都可以去学习去跟上帝说，主啊，求你让我能够看见你在人类的苦难当中的作为吧。甚至我们可以直接问上主，主啊，我可以做些什么？我们的教会群体可以做些什么？我相信当我们靠着主将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来到调整的时候，上主会用他的方法让我们的心眼可以打开，可以得以看见。让我想起 阿尔巴尼亚裔印度籍的德兰修女，还未到20岁的时候，有一次她路经火车站，看到那个濒临死亡者那一双无助的眼神，她被感召，由一个人做起，慢慢就成立了仁爱之家，遍及全球，专是去照顾那些濒死甚至是患了传染病的人。香港的填词人林振强曾经有过一首的作品叫做《加尔各答的天使德兰修女》，是由郑秀文所主唱的，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人岌头啊，如果没有的都鼓励大家去 YouTube 那里找你听一下，很详细地描述德兰修女的生命。其实在现实生活的里面，的确是告诉我们，世界的和平不是常态，世界里面的危机才是常态。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33节曾经这样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因此无论情况有多恶劣，我盼望我们都能够依然地去信得过上主，叫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包括一切的邪恶和祸患。听到这里，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想过这首诗所说的人、世人、他究竟是指谁呢？是泛指全人类，或是指作者他自己？诗人以第三身将自己客体化地来到去直抒胸臆，所以会不会这首诗诗篇第八篇都是有一些典故的呢？就好像李白的静夜诗床前明月光一样，可能都会有他的写作背景。有一位的圣经学者留意到，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那个的算什么，在原文曾经出现过，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18节。那时候大卫坐低跟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原来大卫讲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当时大卫已经统一了南北，并且定都于耶路撒冷，他以盛大的仪仗队赢回了约柜，经过10多年的流浪旷野有家归不得的日子，大卫终于有了一个安定可靠的家，并且从仇敌当中逃脱了出来。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1节这样记载，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上主已经为他做了这么多事，大卫自然很愿意为上帝都做一些事。大卫想到，既然自己蒙耶和华祝福，给了一个他备受尊崇和得以安息的家，所以他都很想为上主做一个备受尊崇和得安息的殿。于是大卫就跟先知拿单这样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不过耶和华为耶和华建殿这个心意被上主否决了，耶和华请先知拿单转述了以下这段的说话，不单止细数大卫的前半生，更加对大卫的未来作出了一些应许。这段的经文一共有8节， 听我慢慢的读出。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八至十六节，主耶和华想同大卫这样讲：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作民，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你，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搅扰，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备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熟悉大卫的故事都知道，耶和华是属意谁帮他建造圣殿？他的仔所罗门。所罗门争不争气？以色列的国有没有延续下去？没有，过不到第三代。所罗门的儿子之后，以色列国重新分了南和北。所以今天我们有新约圣经读的时候，圣经耶和华所讲的，你的国和你的家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我们立刻会想到，其实上帝是想讲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出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地清楚地指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如下：能够千秋万代的不是大卫的王朝。不过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当时候的大卫，你听到以上这一番的说话，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会跟上帝会作出什么回应？圣经告诉我们，当大卫听了拿单的转述，他回到自己的家，就谦卑地坐下来跟耶和华作出以下的对话：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啊，我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我岂是人所这岂是人所欲的事吗？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原来殿和家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大卫原本是很想替耶和华建造圣殿，但没想过耶和华的心意却是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延续他的王国。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大卫对上主的那一份感激之情，实在是难以形容。所以或许就在某一个夜晚，当大卫在自己的皇宫外面抬头地仰望一片的星空，他想到创造宇宙穹苍的耶和华，他除了想到自己的渺小，或者他更加感动的是上主对自己的纪念，对自己子孙后代的眷顾。于是不由得地打从心里面发出对耶和华的赞颂，就写低了诗篇第八篇这首的篇诗歌。各位弟兄姊妹，作为一国之君的大卫，当他抬头望天，回想自己的前半生，赫然发现自己眼前所拥有的一切，原来都是上主替自己征战的成果。这个的王冠都是耶和华为他加冕的。当他以为自己有些能力可以为耶和华做些什么的时候，耶和华竟然告诉他，你不用为我建殿，反倒是耶和华要为他建立大卫之家。这个是何等让人惊讶，耶和华对大卫的厚爱完全是超出他能够所想象，所以是可谓无以为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既然贵为一国之君，大卫所能够做的就是受托治理耶和华所托付给他的百姓，就好像耶和华创世的时候将管理大地的权柄交给他所创造的人类一样。在耶和华的面前，大卫都只不过是一个管家，耶和华才是那位创天造地包括创造人类的主宰，耶和华才是全地的大君王。其实这首诗最触动我的是，大卫本来只不过是想替耶和华建殿，但是耶和华却要为他建立他的家。原来有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凭一时的感动想为上帝做一些事，却没有想过上帝赐下的祝福竟然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呢司徒华先生一句的名言，成功不必在我，功成自然有我。有人说这句的说话的重点不是最终会不会能够成功，而是在乎的是在过程当中所抱持的信念。但这首的诗让我感受到的是，透过侍奉或者我们自己的生命岗位和角色，如果我们能够有机会以生命影响生命，其实是上主让我们有份去参与他的创造和救赎计划。能够做上主的牧羊犬，其实已经是很大的荣幸。再者，在保罗替腓立比的信徒祈祷的时候曾经讲过，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意思就是说，原来连我们有感动去服侍主，都是上主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而已，没有什么可夸。而我们能够有份参与同这位大君王来到同工，其实是何等的荣幸。耶稣会就是创办华人中学的修会，有一句的座右铭，或者可以说是生命的宣言，叫做越显主荣，其实是来自拉丁文 AMDG 那四个字的一个缩写，意思就是说为天主有更大的光荣 For the greater glory of God。 这个就是耶稣会这个的修会他们的修士和他们想传达给世人 的一个生命的宣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一生就是抱住越显主荣，我们 for the greater glory of the God， 你享不享我这种生命啊？最后我想用一个小故事来到去结束。 Peggy Cooley 是一个欧洲裔的美国人，按她丈夫写给她的女儿的文章透露，烧忧碧玉的先祖有牧师、医师和外交官，她具有苏格兰、英格兰和荷兰等等的血统，算是家族显赫的一位的女士，但她为人极之的低调和信服。她是纽约联合神学院的音乐硕士，前台南神学院的音乐系的教授。年轻的时候她认识了来美国读博士的丈夫，结了婚之后她 就以一个宣教士的身份去到台湾来到去服侍。她的丈夫是已故的台南神学院的院长萧清芬牧师。萧牧师他任院长的时期是1973年到1986年。期间正正是美丽岛事件的时段。这件事件将台南神学院卷入了一个暴风骇浪的漩涡。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去 Google 找一些资料来看看。除了在神学院教学，Peggy 佢都創立了台南神學院附設新樓友誼院的音樂中心，專係做友誼音樂的工作。另外佢都有做一些音樂治療，所以佢為台灣的音樂人才的培育盡了很多的心力。嚟台灣之後，佢用羅馬拼音學到一口流利的台語，佢三個兒子的英文名都是用台語的羅馬拼音的。他有两个女儿一个仔，这个就是他的全家福。他的大女就是台湾驻美代表，新鲜出炉的台湾副总统萧美琴。两个女儿两个的样子是不是很像两个女儿的样子。我在想，作为宣教士的 Peggy， 他完全没有想过当初他一句我愿意对上帝对她的丈夫就这样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做了过埠新娘，做了师母，做了台湾副总统的母亲。诚如她的离世的丈夫在2016年有一篇写给她的女儿的文章《我的女儿美琴》那里这样讲，也都作为我今次的正道的结束。萧牧师这样说，他说我为我的女儿美琴以及台湾的将来恳求上帝看顾赐福，主有台湾。以上就是我对这首诗的一些的导赏和读后感。现在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慢慢将这首诗重新读一遍。预备起。上主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多威严在全地，你的威荣备受颂扬于天际，出自孩童和吃奶的口中。你建立力量防御你的敌人，以消灭仇敌还击。当我观看你的天际，你指头的作为，月亮和星辰就是你所命定的。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又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又使他仅次于神明，却以荣耀尊贵为他冠冕。你派他治理你手的作为，一切你都放在他脚下。 畜牧和牲口，他们一切甚至野地的猛兽，天际的鸟，并大海的鱼，凡游弋于海道深处的。上主，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多威严，在全地。我想给大家有一两分钟安静的时间，沉淀一下今日上主向你的心所讲的说话。你可以把这段的时间，也都可以将你想跟上帝讲的说话，都可以有一些祈祷。一两分钟之后，我都会做一个结束的祈祷，然后再请敬拜队带领我们与一首的诗歌来到做回应。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祈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透过 Emily 传道的讲道，让到我们对诗篇八章有更深的领受，盼望我们都能够用生命影响生命，参与上主的生命计划，去彰显主的荣光。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唱诗，是另一个版本的《人算什么》，回应神的话语。